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啊，有没有问题要先问的？在开始之前，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一起交通思想路加福音上面你所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求你的圣灵在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你，来认识我们所得着的恩惠，在认识我们所得着从你来的一切丰富，也让我们能够在当中顺服和信靠。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开始看啊。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那我们先把这最后这三十八到四十二节我们先读啊，我先来读。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那我们在上次讲到这个耶稣从这个变相山上下来之后，那么给门徒就开始有一个不再一样的一个引导跟带领啊。当耶稣带着门徒从变相山下来的时候，那么整个你会发现主耶稣在门徒的引导当中开始让门徒有一个不一样的领受。这不一样的领受是什么？这不一样的领受就是跟十字架的连结啊，跟十字架的连结。因为荣耀变相山上的荣耀是走十字架道路而来的，所以后面开始你就发现开始要跟十字架做一个非常深刻的连结啊。在这一段话之前，门徒看重的都是神迹，都是神迹的一个要紧的地方，所以他们会看到的是耶稣赐予的权柄。所以前面我们讲过了，当门徒看见出去传道赶鬼行异能，很多人信，门徒就很高兴啊。那耶稣要他们的生命不是停留在那里，要往前走，因为要走这一条荣耀的路。那走十字架是为了让我们得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那么罗马书第八章讲的，那么神召我们来要称我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让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么效法他儿子模样的人将来可以得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就要因信得生，然后因信得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带领人信主的时候，不是说他信了就好，那个信要让他能够开始走这一条前往荣耀的道路。所以耶稣呼召人就是不是你来信我，是你来跟从我。所以它是一条信仰，是一条道路，是一条信心的道路。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观念放在心上，我们才不会说我已经信耶稣了，那我就回头去过我的日子那不是信耶稣。让我这样说大家就明白，那样不是信耶稣。信耶稣是跟着他走，跟着他走。所以门徒在这里开始，耶稣也要让门徒看见，你要跟着耶稣走，不要因为鬼服了你又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在天上而欢喜。名记在天上就是得荣耀，得荣耀。好，那我们来看三十八到四十二节。三十八到四十二节是为了一个要紧的事情铺路，那个叫做得荣耀的侍奉，得荣耀的侍奉。好，那么当耶稣进到这个村子，马大呢 啊，玛利亚这一个兄妹啊，这个姐妹，他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兄弟叫做拉撒路，啊，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的。好，那么马大跟玛利亚这个姐妹呢，就接耶稣到他家里，然后到他家的时候呢，啊，人也不少，所以马大呢就在那里准备啊，准备啊，那准备啊，从这里我们知道，那预备耶稣的一个饮食啊所需要的，所以马大就非常努力的在那里预备，可是人很多。大家要想想看，以前的人要准备饭食跟现代人不太一样，不是瓦斯炉一开锅子就热了，你要赶快的去生火，然后还有很多东西要去预备。然后呢，在预备的时候，四十节就讲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就忙乱。好，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有两个人，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马大。玛利亚呢做一件事情，玛利亚没有去想耶稣等一下要什么，玛利亚只想到的是耶稣现在要给我什么，这两个心态不一样，一个是思想等一下耶稣要什么，所以马大就开始去预备了，因为等一下耶稣要吃饭，跟着耶稣的人要吃饭，要有人把饭预备好，所以马大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个什么正确的事，也没不能说他错，但是他就把这个事要紧的去做。那么玛利亚觉得现在耶稣是在讲道，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是听他要给我他的话，所以马大呢，马大在那里努力做，玛利亚呢就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那么呢一个坐着听道，一个在那里忙着侍奉主。那接下来两个人的差别接下来讲了，马大觉得自己一个人实在做不来，忙不来，所以呢他就去跟耶稣讲话，然后他希望耶稣来帮他主持一个公道。很有意思，马大不直接叫他妹妹玛利亚，不过依照我对姐妹的认识，马大一定给玛利亚许多暗示明示，那显然玛利亚怎样都不理，你们想一个姐妹会不给她暗示明示吗？应该不会，姐妹通常会直接很快的方式让对方知道她要什么，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马大想用了一些方式，可是发现玛利亚怎样好像陶醉在那个听道当中，所以马大看到玛利亚陶醉在那里，所以他也没什么办法，所以他就直接去找耶稣了，他就讲，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奉，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这个话蛮有意思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基督徒常有的对跟神的话，就是我们先把一个情境表达，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这是一个情境，我现在的情境，但是呢他没有讲说，主啊，我现在很忙，你们吩咐我的妹子来帮我，这是一种讲法，一个是主啊，我现在很忙，我妹子留下我一个，这是另外一种讲法，两个讲法不一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讲话通常是这样，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讲，只有我一个人在忙，那你们都怎样怎样，那就是一个什么，一个是说我现在很忙，你们有谁可以帮我，这是另外一种讲法，对不对？好，一个有对人提出一个不满，一个比较没有对人提出不满。马大在这里是先提出对人的不满，因为他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这是对人的不满。我们在陈述事实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需要学习的。我们可以陈述事实，但是要不要对事实做解释， 啊，这个我们就可以考虑的，啊，因为我们陈述事实，一般来说陈述事实不太会伤人，啊，但是我们对事实做解释会伤人，或者会控告的，或者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啊，我再讲一次，陈述事实本身不会，因为那是什么事实，比如说你听到啊，配偶对你讲一句话，你说我刚才听到你说什么什么什么，这叫陈述什么事实，对不对？我刚才听到你说啊，我这个事啊都没有做好，怎样怎样，所以让你很不高兴。好，这个是陈述什么事实，啊，因为你没有做任何的对这个事实的解释，只是陈述那个事实。然后如果我们对陈述听到的事实做一个解释，啊，听到你配偶说啊这个事情你这样做啊他心里不舒服，那我们马上就说，哦，这个事情我这样做你就不舒服了，那我们就开始怎样针锋什么相对了，啊，因为我们心里不舒服，对不对？因为他对的这个事情做了一个解释，这解释就怎样定罪我，报应我，啊，这样了解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个跟人相处，特别是跟我们家人相处的是一个要紧的学习。我们可以陈述事实，哦，不要有人说那是我都不讲，我说不是，不是你不讲，你可以陈述事实，但是不要啊，先不要加解释，哦，这样会比较好一点，比较好一点，哦，那如果要加解释的话就用询问的，哦，
就是但是在这边写感觉上就是说他选的是人的事情，玛利亚选的是神的事情，那他后面能够 不再多帮玛利亚解马大解释一下，或者说解释说马大其实是先指责的，那所以耶稣才会提醒他说，马大你要重视天上的事胜过地上的事。
这段话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哦，就可以看耶稣的态度，什么才是耶稣要紧的，要紧要表达的，啊，我们解这一段经文，啊，比较容易说听到是要紧的，不是主做那些事是不要紧的，我没有这样说，哦，
我说我过去我们过去在看就会觉得是这样，
哦，基本上我不这样说，哦，等一下我会翻圣经给你们看，哦，重点不在这里，哦，重点不在这里，哦，重点不在马大胡士跟玛利亚听到，不是做这两个比较，这不是比较的重点，我们先放在心上，我等一下解释。好，那我们先看这一个 马大觉得他服侍主是让大家可以知道耶稣等一下要吃饭，所以马大事先做预备，所以马大不认为这样是不好的，对不对？因为他设想周到嘛，这一群人等一下就是要吃饭了，那你总要有人预备啊，然后又在我们家，啊，是不是，哦，那重要的是他对这个情境做了一个解释，那这个情境的解释从哪里来，是从他的侍奉事情多心里忙乱来的，所以圣经已经告诉我们那一个问题的根源是你侍奉的事导致你的心忙乱，这是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源，你做的事情多，然后，你心就开始忙乱，没有办法安稳，然后玛利亚呢却可以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所以表示玛利亚的特质她没有受到，这个环境的氛围，影响她听到的心，没有，所以这就是差别，一个是我们的心是乱的，一个是我们的心是安稳的，这是第一个重点，大家可以放在心上，所以马大马上要抢到解决的方式就是去找耶稣，然后跟耶稣做一个表明，可是这当中就把他心里的抱怨讲出来，讲出来以后他就告诉耶稣说你应该怎么做， 知道吧？上帝，你应该怎么做啊？这是我们常有的方式，对不对？好，上帝啊，这事情是这样，我跟你祷告这么久，你怎么啊无动于衷？你应该怎么样？其实是类似的，啊，那这个根源不是在事情的对跟错，最重要的根源是我们的心是乱的，没有安稳，没有安稳，啊，所以耶稣就跟他就跟耶稣讲，啊，你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啊，我们翻译的比较客气一点，哦，他其实是要求耶稣说你要叫他来帮我，哦，那 不是 很柔的话，很柔的话。所以呢，耶稣就回答他了，他说马大马大，哦，名字叫两遍通常都是一个唤醒的话，知道吧，哦，他可以直接讲，但是耶稣特别叫了两次名字，通常叫名字就是让人的心被唤醒，知道吗？哦，他说你为许多的事，哦，思虑烦恼。第一个很要紧，上帝叫我们的名字，上帝叫以利亚以利亚，那么他会先叫名字，你在，啊，然后以利亚就会讲话，对不对？我为你的事情大发热心，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来怎样杀我，对不对？上帝就先叫以利亚以利亚，先叫他两次，把他的心唤醒，知道吧，哦，所以耶稣也是一样，耶稣也是先把他的心唤醒，然后问告诉他，你呢，你的问题、哦，不是，啊，不是玛利亚没去帮你，是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就是你被这些事怎样绑住了，你侍奉我，但你被侍奉我的事怎样绑住了，让你成了一个重担，哦，然后你当你被很多的事绑住成了一个重担以后，我们就会去抱怨人不帮，那抱怨人不帮，我们就会去抱怨神，知道吧，哦，我们很快就会抱怨人，然后抱怨人的背后我们就会怎样抱怨神，这是我们的常态，常常我们会这样。然后耶稣就跟他讲，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什么是必要的？不可少的意思是什么是必要的，哪些都可以少，但是有一个不能少的，只有一个是必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个是不能够少的。好，前面讲要因你们的名记在天上而欢喜，这是不可少的，这里讲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少的，这样知道吧？所以圣经的连贯性在这边，哦，那么你读到第十章的二十节，然后你再读到 这里的四十二节，哦，那么你从二十节你到四十二节，你就发现了主耶稣在讲一个要紧的事，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是什么？你的名要记在什么？天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要选择那个不可少的，那是才是重点，哦，不可少的上好的福分只有一件，而且如果你选择这个是不能够被夺去的，意思就不会失去。好，这就是一个关键点，关键点，我们名记录在天上是一切的关键。刚才我跟大家交通的就是我们是走一条得荣耀的路，对不对？谁可以得荣耀？就名记在什么？天上。所以基督徒是往这一条得荣耀的道路上走过去，知道吧？我们是往那个荣耀的那一个位置走，我们往这个位置走，那个叫名记录在什么？天上。名记录在天上，那个叫不可少的福分，上好的福分。要记得，这是唯一不能少的，其他可以少，没有神迹可以少，没有能力可以少，知道吧？没有恩赐可以少，了解吗？那不可少的是什么？名要记在什么？天上，那是不可少。而且你如果选择，是我们的选择哦，记得哦。是上帝要给我们，可是我们要做一个回应。你做这个选择的人，要记得你就不会失去，是不能够被怎样 夺去的，不能夺去。所以摩西有跟上帝讲说，那你把我的名字涂掉，有没有？上帝说我拣选谁就拣选谁，这不可少，知道不会丢的。好，这边我就跟大家来交通这一段话，跟好撒玛利亚人放一起，知道吧？好，所以这些都是讲不可少的福分。不可少的福分是什么？你其他都可以少。好，这个人虽然跟你有仇，可是他有需要，你爱他，对不对？你帮助他，哦，你好像少了，可是你事实上没有，那些没有关系，你可以给，哦，你可以爱可以给，哦，钱可以给，这些都可以少，知道吧？哦，面子可以放得下来，这些都可以少，但不能少的是什么？不能少的是我们的名要记在什么？天上。好，那我们就来看了。那马大跟玛利亚到底啊什么样的事情啊？马大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到第十一章啊，对不起，约翰福音，谢谢。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跟啊大家看一下啊啊，马大后来就不一样了哈，马大后来就不一样。马大啊，后来呢就不一样。第一十一章就讲到他们的兄弟拉撒路变得快要死了，所以他们就打发人去见耶稣，对不对？哦，然后打发人去见耶稣以后，后来呢啊，耶稣故意的啊拖了几天再走，然后等到耶稣去的时候，他们的兄弟拉撒路已经死了，是不是？哦，所以我们就熟悉这一段经文，耶稣就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好，那么呢，第四十节，啊，当耶稣来到坟墓面前，要叫人把那个坟墓门口的那一块石头挪开的时候，那么呢，马大三十九节，马大就对耶稣说，啊，人已经死四天，已经臭了。但耶稣说的这一句话，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什么荣耀。好，所以这是要紧的事。好，刚才我有跟你们讲要看见荣耀，看见荣耀。好，信是为了让我们得荣耀，得荣耀。好，当拉撒路复活以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二章，我们往下看十二章。一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好，那么呢，那里有人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在做什么？马大这个人本性不变，好，还是侍候，对不对？耶稣就在那里坐席，玛利亚就打破香膏，对不对？好，这段话耶稣马大没有再来跟耶稣说什么话了。好，马大也没有去怪玛利亚做什么事的，都没有了。马大只做什么？侍候，所以心里不再乱了，知道吧？心里不再烦乱了。好，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来，那我就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一段，重点不在马大做什么，玛利亚做什么，重要是心，我们的心才是要紧的事。你侍候主，好，你侍候主，那就安心的侍候。人家帮你，你也是后主；人家不帮你，也是后主，那才是重要。好，就是安心的去侍候他，不要因为侍候的事烦乱，我们的眼目就开始看别人。那看别人，我们就更乱。那看别人，我们会不高兴。那我们对人不高兴，就对神怎样？不高兴。好，这是我们人的本性。好，所以我们做家事也是一样，一个人自己做，我们会不高兴。好，如果当你在扫地看到有人在擦桌子，你就没什么话说，对不对？好，人是这样的，对不对？你在煮菜发现有人在帮你洗菜，你也没话说，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在煮菜发现旁边那一个人在看电视看报纸躺在那里，你心里面就总是觉得不相称，不相称。那我们心里面烦乱，我们嘴巴就会动。好，这是必然的现象。所以这一段话重要的是，如果我们 知道我们是得荣耀的侍奉，记得我们是得荣耀的侍奉，所以我们不是看现在的报酬，知道吧？不是看现在的情境，都不是，我们是做为神做的，因为我们蒙恩典，我们是用恩典去回应，这就是好撒玛利亚人。不是说我现在做帮这一个有受伤的人我要得什么回报，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我是一个蒙恩典的人，所以得荣耀的侍奉是一个蒙恩典的侍奉，所以我们蒙恩典，我们蒙恩典，我们就去侍奉。那我们能做多少我们就尽心的去做，那我们做多少要记得我们不跟人比，上帝没有要我们跟人比，上帝没有说哦，你不错你考90分，哦，你不错你更好你考95分、哦，上帝不把我们跟人比，知道吧？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在跟自己，跟自己，哦，所以这两段经文呢，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有很多学习。那玛利亚呢？玛利亚不是听到就好，玛利亚要回应主，知道吧？所以玛利亚后来打破香膏就回应主，所以耶稣说他是为了安葬做预备的，就要回应主，哦，所以38到42节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去思考，我们就去思考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是一个连结的。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做一个爱神，因为前面讲，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建立爱主你的神。那爱神在哪里？所以马大、玛利亚这里就是在讲爱神。你真爱神的人，你就专一的侍奉，用心的侍奉，你不要有抱怨，你要安安心心的侍奉，这就是爱神。你爱神的人是什么？你就好好听上帝的话，听到心里面来，安静的去听去领受，你就是爱神。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你就要回应，你就知道怎么回应神。所以这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侍奉。所以这整章第十，从变相三之后，我们就开始看见了耶稣开始要门徒去知道一件要紧的事，我们都要走在这一条通往荣耀的路上，这一条路是信心的路，也是十字架的路，所以我们在这一条路上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去走，安安心心的去走。为什么？因为这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我们是有把握的去走，而不是担心害怕的去走。所以我们在这话里面就要知道这叫上好的福分，知道我们的名记在天上是因为主已经拣选我们，那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全然信他，那我们就要活出那个信来，既然全然信他，那我们就全心的什么跟随他。好，这一段有没有分享或问题的？
这意思不是说应该要事后，还是要专心？耶稣的意思是要专心，耶稣的意思是不要忙的。
耶稣要的就是我们决定这样侍奉主，好，我们就专一的去侍奉，
好，
不
要埋怨
啊，对，不要埋怨，不要比较，不要埋怨，不要烦乱，知道吧？我们会不会累？会，会累，但是累不能够抱怨。为什么会抱怨？因为我们目光看别人就抱怨，知道吧？比如说今天晚上回到家11点，你发现碗水槽里面的碗都没洗，对不对？那如果你说我把碗洗起来，让他们安心的睡就好，那你也可以愉愉快快的把碗洗好，知道吧？然后就去睡觉。你也可以一边洗一边想，我 我已经忙到十一点了，既然他们碗都不洗，一个一个跑去睡觉，你也可以这样想，对不对？那同样的，十分钟之后，你还是把碗洗好，可是心情不一样，因为一个心情会让你明天早上很想跟他们讲说，你们昨天睡觉前都没有把碗洗好，对，了解吧？所以这就是心情、心境。
好像就是要吃苦当吃苦这样。
所以他这里那个，如果马大选择专一侍奉的话，也算是选择那上好的。
对，就是选择上好的部分嘛、啊，就专一侍奉啊，你就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主都算了、啊。
所以其实是看他们个人的恩赐如何，感动如何，然后比如说他这是有执事的恩赐，那他就要甘心去做，是吗？
对，所以每一个人都不要跟人比，知道吧？因为每一个我们都像每一个肢体安配在这个身体上，对不对？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有人是眼睛，有人是鼻子，所以我们都不比较，我们就尽自己的职分、哦、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如何、哦、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去侍奉，因为我们是为主做的，是为那一个爱我们的主做的。好，所以提醒我们，好、哦，所以做任何事，求主都帮助我们，啊，你要抱小孩、喂小孩、养小孩等等，记得，啊，都有很多困难的事，很多心烦的事，好、哦，那求主帮助我，我们就尽心去做就好，尽心去做，然后交给主，啊，虽然我们也会像马大这样。啊，受不了了，忍耐不住了，就去跟主讲话，对不对？好、哦，要记得，啊，这是安全的。好、哦，我们学马大学这一点，就是任何实在受不了了，去跟主说就好，知道吧？不要去跟人说，跟人说会怎样？跟人说后面要收拾的更多，知道吗？跟主说就比较简单，你跟主说，主就跟你说马大马大，然后你被光照一下。哦、不管你接不接受主的话，对不对、哦、说不定马大当时想，好啊，那不适合我，也不适合我，也坐在这里听啊、哦、你有各式各样的反应、哦、都有可能，但重要的是、啊、求主帮助我、哦、跟主说比较安全一点。好，记得、跟你们交通这个、哦、我们、会有一些的啊，心里面不舒服的时候，记得我们第一个讲事实，先不要解释，知道吧？然后希望别人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为什么，那这样我们的心就比较好，容易听、哦、如果我们讲事实的时候附加上解释，通常会有问题，会容易伤到人、哦、好，这个是一个不断的给我们啊，在 生活中的一个提醒。好，那我们就来读第十一章啊，一个人啊读五节哈、啊，一个人读五节哈、啊。那我们从第一节哈、啊，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三十六节好。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了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便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 虽不应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人，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其他的人吗？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我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出。
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了天上两个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并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什么？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事工。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壮士却挂锦旗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东西都举单五十，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手里放的盔甲兵器，就跟了他的仓。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不为名人生，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继续找，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地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人，都出去住在那里。那人退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大声说：“而你开的汉尼家里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约拿怎样为尼尼人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时看的时候，还看见有人站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一节要听取我们的智慧话。那么在这里有一个所谓的更大，当时看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那在这里有一人约拿更大，没有人点灯放在地轿子里或是楼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审查，恐怕你一同光过这黑暗的。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
我们接下来看，那么呢，当这里讲到啊。从这一段话里面，上一节我们讲到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从这里呢，我们继续的要看这一个，到底我们求什么？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最要紧的是求什么？我们要求那上好的福分，我们要求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名记在什么？天上。好，所以十一章开始告诉我们啊，耶稣在祷告，祷告了以后呢啊，显然门徒听见耶稣的祷告跟一般的祷告不一样， 所以门徒就问耶稣了，请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所以十一章开始在讲的就是求，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就是教导我们怎样求，知道吗？怎么样跟天父求。所以耶稣就说，好，那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最要紧的，求，来到上帝面前求，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知道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跟神的父的关系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的父亲。那当然我们要想到这个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如果我们来到我们的父亲面前跟他求，那你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他一定会给，什么他不一定会给，对不对？那如果你的父亲是一个很好的父亲的话，那你跟他说，宝宝爸爸明天我要交注册费了，他会怎样？他就把钱怎样给你，对不对？他就一定会给，是不是？但是有些东西他不一定给，所以我们先要从关系里面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先要知道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因为知道这个关系，我们就知道对我们好的天父怎样一定会给，不仅他会照顾我们，他也会给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好，第二个，我们在求的时候，我们内心要有个心愿，我们内心要有个心愿。这个心愿是什么？是父要能够被尊崇，这是我们要有这个心愿。我们祷告的时候最要第二个要紧的是，第一个要知道我们跟天父的关系，第二个我们先站对位置来求，再来我们就知道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人要尊他的名为圣，因为父的名本来就为圣，对不对？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人不完全尊他的名为圣。所以我们来到父面前的时候就要先有这个思想，人没有都尊他的名为圣。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要先思想我们怎么样让人可以尊主的名怎样为圣。我们要知道你的国降临表示上父有他的旨意要走，对不对？有他旨意要做，是不是？所以我们来到父面前祷告的时候就要想到父有他的旨意 要在当中运行的，有他的目标要在当中运行。那国呢？国是一个父跟我们同在的地方，知道吧？同在的地方，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要跟我们同在的地方。第三个就是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旨意行在天上表示父的旨意在天上是畅通无阻的，可是在地上呢就不尽然了，不尽然。好，所以这里的天上主要指的是父宝座所在的地方。那记得撒旦在那里已经被赶下来了，耶稣讲撒旦已经从天上坠落，这个是在第十章我们看到的，对不对？所以这边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我们是跟父的关系是什么，再来当我们在祈求的时候，你的名要被尊为圣，你的国要能够降临。
愿人都尊你为圣，有没有再更白话一点的解释？
更白话一点的解释就是说我们来祷告的时候这是父的一个心愿，父的一个心愿。就是说父，我知道你的心愿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遵从你的圣名，我知道你的心愿就希望你的国度可以降临到这世上来，我希望你的旨意能够在地上大家都被尊，就被照着遵行。所以前面这个愿是其实是讲父的心愿，要成为我们的心愿。那这三个就是一个提醒，让我们的眼目会不一样的看见。 我们来跟父祈求的时候啊，我们能不能想到父的心愿在这件事情，我们要求的事情上是怎么样？我们往往不一定知道，但我们要先有那个心意，先有那个心意啊，那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去体会，或者我们才有那个心去接受，要不然我们的心会用很多合理的方式去想象，用合理的方式去想象，我们就会有对不好的或者我们不顺的，我们就会不满，就会不满。好，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再来求的是什么？耶稣讲，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就是表示说我们对今天的需要、明天的需要、这个世界上的需要，我们不要忧虑太多。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怎样够了，这不太容易，因为现在的人呢，我碰到一个弟兄姐妹，其实才30来岁，他就已经在想退休以后怎么办，他就心里在烦恼说，我退休到底多少钱才够？那我也不好说啊，因为我说等你退休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已经不知道这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了，对不对？那你能想象在30年后，你所准备的钱是你的吗？我也不敢说，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是不是？或许因为这世界的资源的分配，各式各样的结果，大家都要怎样被统一分配？你们说有可能吗？我觉得蛮可能的，对不对？水资源不够，粮食不够，你有钱的人就可以多拿一点嘛。我不太认为可能这样，对不对？很可能是什么？但是大家会把它推翻掉，有可能推翻掉。为什么？因为到有一天大家都没钱了以后会怎样？就是重新资源重新分配嘛。所以为了可能到最后变成不知道，因为水资源不够，因为环境污染嘛，环境污染，然后气候变化，所以30年后我不太晓得会怎样。所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因为最近这30年变化让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样。以前的步伐是变化是慢的，现在快到，所以现在买手机我也不太问了，反正我知道一个手机买来好像2年以后不管多好都是要换就对了。现在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应该是对的，好，可能会好用一段时间快乐一点，不过不管怎样2年之后反正它总是速度跟不上，总是这个像这个手机总是速度跟不上，然后一下就没电，然后你给它电池好像效果也不太大。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一直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这个在这一个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知足。然后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还亏欠我们的人，这个是要紧的，我们求主赦免，那么我们也要相信主的赦免，我们也要经历主的赦免，所以我们求主赦免，相信主的赦免，经历主的赦免，在什么时候？在赦免人的时候，在赦免人的时候，所以这两个是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求主赦免，那我们不赦免人，我们就经历不到那个赦免。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求主赦免，然后我们也经历他，也经历他。那经历是从什么？从赦免人来。所以如果我们不能赦免人，表示我们没有经历被主赦免，没有经历他。或者我们认为我们被主赦免的是小罪，那别人得罪我们的是什么？是大罪，这些都不是对的心态， 对不对？因为我其实我们得罪神不是小罪啊，圣灵来叫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得罪主是什么？大罪啊！被人得罪其实才是什么？小罪，知道吗？啊，所以这是要紧的事。再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啊！试探主要是从人跟环境来的，凶恶主要指的是从撒旦来的啊。那么，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啊！那么啊，试探是什么呢？我们复习一下，试探就是人的私欲产生出来的那个作为，哦，啊，那么啊，那个想要的欲望、私欲的作祟，所以雅各书讲，人被试探，乃是被个人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好，所以啊，我们复习一下，哦，啊，约瑟跟他的老板娘。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约瑟长得很英俊，他的老板娘看见约瑟就喜欢上他，对不对？想要引诱他，所以约瑟面对的叫试探，知道吧？因为他没有那个不好的念头，是别人有不好的念头，所以想办法怎样引诱你，这个叫做什么？试探，叫试探哦。那你今天本来好好的没事，可是呢，好了，你这一次选举当了县长了，那你就有试探了，知道吧？因为有人就拿一个包包装了一堆新台币到你家来，那就叫做什么？试探，因为他就有求于你，知道吗？哦，那如果你没有这个位置，人家就不会这样对你，哦，这叫做什么？试探，别人私欲导致他采取一个行动，希望把你拖下水。这就是什么？试探，试探。那试探，试探一般是从人来的，从人来的，从环境来的。哦，其实主要是从人来的，凶恶才是从撒旦来，知道吧？因为他要吞吃我们，吞吃我们。哦，那我跟你们交通过，撒旦胜不过我们，但是他总可以吓我们，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都大。哦，记得他胜不过我们，可以吓我们，知道吧？可以用环境的难处，用环境的压力来恐吓我们。哦，这叫凶恶，叫凶恶。哦，好，那这些都是我们要祷告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主的祷告，主教我们的祷告。哦，好，所以这个马太福音我们也讲过，我们就很快的再复习就好。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常常记得，我们是跟我们的天父祷告，知道吧？既然跟你的父亲讲话，那你要想到这是好的父亲，哦，不是那个很凶的父亲，啊，会打人的那个，哦，啊，不是那个啊，容易发脾气，知道吧？我们的天父不是，我们天父是很认识我们，所以你到天父面前就实话实说，知道吧？不要隐藏，哦，你想说什么就说。刚才我有讲，你要抱怨就抱怨没关系，但只能跟天父讲，不要跟人讲，跟人讲不好收拾，跟天父讲不会，天父会喊我们的名字，把我们的心光照，让我们走对路。然后要记得我们的心愿要去体会天父的心要什么，他希望人尊他的名为圣，也就希望人回到那个对的位置上，希望人都承受他为人预备的果，希望人能够遵循他美意，因为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对不对？哦，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是不是？哦，然后我们要能够每天的难处交给他，我们要相信他的供应，哦，我们要求主赦免，那我们要去经历赦免，那我们一定要赦免人，我们才能够经历他。然后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哦，那就我们脱离什么凶恶。 好，接下来第五节，耶稣又说，又说代表他要给人重要的提醒，知道吧？重要的提醒啊，不是教我们怎么求我们就会了，了解吗？我们要一个一些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呢，就是用一个例子告诉我，用一个例子告诉我们，他说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一个人的家， 好，带一个人家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那个饼通常是大的饼，知道吗？大的饼，就是 一个大的饼，大的饼，那因为我有个朋友来，没有什么给他吃，他不像我们现在的人家里多少还有泡面之类的，知道吗？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东西哦。以前我们在乡下的时候，如果你到厨房去，不一定找得到东西吃哦，因为没有冰箱嘛，对不对？古时候没有冰箱嘛，所以东西通常是怎样？吃完，吃不完的就放到什么收水桶给准备给猪吃嘛，对不对？所以农家以前是这个样子，你用这个想象就知道，如果一个人到你家来，你没有东西给他吃，你就要重新做，重新做。那做呢不一定那么快就有，但是如果有饼不一样，他们那个饼可以放几天，放几天，所以他就跑到朋友家去，家说你给我三个饼。然后那个人说我已经睡觉了，跟孩子在床上了，门也关了，不能给你起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古代的人为什么连起床都不肯呢？这难以想象，难以想象。但是呢，第八节耶稣讲的，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就是他跟你关系不是好到一个地步会帮你，对不对？可是呢，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会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但是你一直求他，所以他在里面也受不了了，所以就会怎样？干脆还是起来，然后拿三个饼借你，知道吧？好，用这个告诉我们，我又告诉你们，那么耶稣就讲，这里呢告诉我们有一个祷告有一个要紧的提醒，就是用这个例子来讲，例子来讲，知道吧？讲什么？讲要不断的求。耶稣要讲的意思说，你要不断的求，求到什么时候你要的得到了，知道吧？好，所以第九节就讲，你们要不断的求，祈求的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什么？开门。这是希伯来人的讲的方式，用三个代表强调一件事情的重要性，知道吧？这一件事情就祈求、寻找、叩门，都是不断的去做。你要不断的去做，你祈求要不断的去做，寻找不断的去做，叩门不断的去做，对不对？寻找当然找到了你才不找啊，找不到就要怎样？继续找。叩门还没有开，就是要继续怎样？叩门，叩到什么？开嘛。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祷告要有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要一直求，不断的求，一直求，到觉得上帝要一定要给我们，好，这是一个核心态。然后再来要相信，你们做父亲的，儿子求饼，那要吃的饼，你不会给他石头，对不对？求鱼，你不会拿蛇，给他。求鸡蛋给他蝎子，你们不会拿不好的给你的孩子。所以十三节就讲，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这个就要紧的两个心态，一个我们要不断的求，不断的求，直到什么？很多人如果不讲后面这一段，我们会认为说，直到我要求的得到，知道吧？耶稣说，直到你们所要求的得到了，但是要记得，你得到的是什么？更好的。这两个不一样哦。一个你是你跟上帝要的，对不对？一个是上帝回应你更好的。所以耶稣的意思是，我们要不断的求，求到上帝真的回应我们。然后要知道上帝把更好的回应我们，那表示什么？表示不一定照我们求的给我们，他把更好的给我们，对不对？更好的是什么？是圣灵。这圣灵给求他的人，就是他为我们 做的工， 圣灵啊为我们做的工，知道吧？知道你经历到圣灵为我们做的工，做成的工，知道我们去经历它，经历这是神给我们的，他的作为，他所做的，直到我们去经历它。好，所以第十一章的前面一到十三节，我们整理一下。我们要去求，去求，然后主导文我就不再提了。求的时候有个重要的提醒，我们求第一个要情持迫切的，持续的求，一直求到什么？求到我们看见上帝做工，这是这样了解吧？那上帝什么时候做工？我们常常事后知道，了解吗？这是我们人比较不容易的地方，知道吧？我们不太像，有些我们是可以像以利亚，但大部分不太像。有没有？以利亚不是跟巴利的先知斗法斗完了，对不对？然后最后他不是去求雨吗？然后他不叫仆人说你们上去看，仆人说没看到什么，然后他祷告祷告，你们再上去看，对不对？然后仆人说看到一朵小云，有没有？他就说什么赶快跑啊，了解吧？再不跑就怎样，来不及，有没有？这样了解吧？他看到那一朵小云，他就知道什么上帝要开始做工了，知道吧？所以你就要赶快怎样，赶快跑，因为果然倾盆大雨，再不跑就离不开了。所以这就看到圣灵做工，知道吧？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信心没有以利亚这么大，我们要看到大雨降了，我们才说哦，终于上帝应允了，知道吗？但是求主帮助我，看能不能在看到一片小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已经应允。好，所以这边我跟你们交通这一个，我们跟上帝求的，上帝可以照我们求的给，也不照我们求的给，但不照我们求的给，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所以一定把更好的给我们，一定是更好的。那有些时候我们要很久以后才知道那个更好，至于多久不一定，不一定，有些要很久。我听过有一个牧师讲，他等很久，戴少贞，戴季中的爸爸，戴少贞以前是华神的院长。他跟上帝求的事情等很久，他在民国二十几年那时候，不是他们宣教士开始二次大战跟日本打仗，他们开始撤退嘛，然后差会叫他们全部撤到青岛，准备搭船离开嘛，回美国嘛，然后他跟他爸爸妈妈都到青岛了。到青岛等船的时候，如果没记错，戴院长是这样说，他说他爸妈就祷告以后就觉得说上帝说他们不能走，不能走，所以就把他跟他姐姐就留在青岛，然后他们又回内地去了。那留在青岛又不能走，他就怎样，就进集中营，知道吧？那时候日本把这些没有走掉的外国人，特别美国人，都关到什么集中营，因为那个珍珠港已经开始了，事变已经开始了。然后他就在集中营，他那里就是问上帝为什么，我不是已经到要走了吗？为什么不让我走？又为什么让我在这里受苦？然后他就一直问了，可是上帝，那也跟上帝祷告啊，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一直到那时候大概1940、1142的时候，一直到改革开放1980年之后，他重新进大陆，然后他就从南到北这样沿路走过去，就发现很多内地的弟兄姐妹都认识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被他把爸爸妈妈的当时留下来陪他们的这一段经历激励，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激励去面对文革，然后再来跟戴院长讲说他们的感谢。好，你看等多久？30年，30几年，40年。所以他用这段话讲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一定垂听祷告，只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上帝一定垂听的，上帝有对他美好旨意的安排，只不过我们通常不一定会知道。我们也知道是好的，可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好。那像他，所以他就举这个例子，等了好几十年，哎，终于怎样？看见了，看见他父母当年留下来所产生带出来上帝的美意，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祷告是这样，不要以为上帝没有垂听，上帝都垂听，因为他是爱我们的天父，他不照我们求的给我们，他一定把更好的给我们，因为他有旨意要实现的，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提醒，记得祷告有两个要紧的，一个要一直求，求到求主让我们看见圣灵的作为，知道吗？圣灵的作为，那我们看，我们就可以发出感谢来，知道吗？所以我们可以求到一个，我们就发出感谢。所以我们基督徒啊，祷告不是说上帝啊，你要医治也可以，不要医治也可以。好，我现在就跟你讲，不是这个意思，是祷告上帝，我要求你医治他，要不然你把更好的给我。好，下次改成这样祷告。好，要不然就把他医治，要不然你把更好的给我。这样比较好一点，不要说医治也好，不医治也好。好，换一个方式，上帝你就医治他，不医治，那你把更好的给我。因为这圣经自己解。我们虽然不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对不对？那天父一定把什么最好的给我。
是有个说你们求得不着，是因为妄求。如何去分辨自己这个祈求是妄求，还是要
不住
的求？
好，这个很要紧的提醒哈，就你你提到雅各书，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以后我们读到雅各书可以交通一下哈，雅各书我们很快哈，我们从先翻到第一章哈。那耶稣在那里讲的祷告哈，那雅各书又告诉我们祷告哈，祷告啊，信心的祷告是这样啊，我们先简单提一下就好哈。第一个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哈，第一个我们在信心里面最要紧的是要有出于信心的智慧，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求智慧，知道吧？求智慧哈，所以罗美刚才提我们会不会妄求，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知道吗？要帮助我们有智慧，有智慧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美善的，美善的。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求的，然后第三章就告诉我们，第十七节，我们要求那个智慧呢，智慧要到一个地步，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属天的智慧，知道吧？不是属地属鬼魔的智慧。第三章十七节，对不对？我们要求上头来的智慧。那个智慧会让我们的心清洁，我们的灵是纯净的，是圣洁的，带出平安、温良、柔顺，有怜悯，有美好的果子，然后是和和平平的。好，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不会是妄求？要记得，第一个我们要有智慧去判断，有智慧去判断，我们要有属天的智慧去判断我们所求的，知道吗？第二个雅各书我们稍等一下下，新约在圣经的后面那里。我再讲一下雅各书从第一章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求智慧，知道吧？但是这个智慧呢，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这个智慧是叫我们有信心的智慧， 真信心的智慧。所以这种智慧啊，不是属地的智慧，十七节告诉我们，是上头来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要有那个智慧，让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清洁的，带出和平、温良、柔顺，有怜悯、有善果，知道吧？好，这才是要紧的。好，那么如果我们不求这个智慧，我们就会妄求，就第四章讲的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智慧不是属天的智慧？就是我们求来都跟人家纷争，求来就跟人家争论。求来就产生怎样？求来就产生，是让我们在当中只是世俗的满足，知道吧？这叫做妄求，妄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妄求，那么你们所得到的只是浪费在厌乐中。厌乐就是满足那个自私的欲望，满足自私的欲望是以世俗为有，知道吗？然后那种东西得到的，就是人就会骄傲，就会骄傲。好，所以我简单先讲这边啊。所以我们啊，我们要有一种属天的智慧，去分辨我们是不是妄求，妄求。有些求就会变妄求，有些时候求不一定，不一定，知道吧？比如说，有些时候你跟上帝求丰富。有些时候倒不一定是妄求，很可能是教会的需要，很可能是当时的怜悯人的需要，这样了解吧？
就是看到求的不是为自己，求的不是为自己，
对。但是这边强调了，就一个提醒，有些时候我们求的不是为自己，但是一不当心就怎样，就变成自己的功劳，知道吧？虽然一开始不是为自己，但是做就会变成什么？
骄傲。
所以以利亚会这样，知道吧？不是只剩我一个人吗？因为是他求的啊，对不对？求到最后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上帝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为自己留多少？七千个，知道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有软弱。好，
是，
可是
如果碰到就是有身边的人真的就是很明显在妄求的时候要提醒。我只是举例啦，假如说可能有保险那个争议，那他当然希望他保险谈下来是最好的，保险理赔可能是一个范围，他就希望最好，可是明明这个就也不尽合理啊。或者我妈妈啊，她开玩笑，她每次看着股市，她就说啊，上帝啊，给我这只股票涨之类的。那就说我妈妈当然可以跟她开玩笑，对不对？建议她不要这样求。可是有时候那个身边的人，如果听到她其实是有就是比较接近是妄求，我们需要提醒吗？
这个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合适的情境，可以跟他聊聊聊聊看，就是说如果上帝真给你那么多，你想怎样？其实跟他聊一聊会好一点，知道吗？聊一聊，上帝真给你那么多，然后呢，然后他讲一讲，你就问他那然后呢，知道吧？问到最后他比较能够醒悟过来，就是有机会跟他往深一点的地方去打 去思考。比如说你跟上帝说，上帝你就给我多少钱，然后呢给你，然后呢啊，我可以做什么做，然后呢，你一直问到最后发现什么？你现在缺了很多钱，上帝突然之间给你那么多钱，你会真感谢他吗？会，那时间很短，对不对？简单讲是这样，你受苦的日子跟你感谢的日子差不多一样长，知道吗？了解吗？如果你今天受苦一天，上帝就把你解决了，你感谢的日子有多长？啊， 通常不太长，知道吧？但那上帝让你受苦三年，帮你的话，你会怎样？你会纪念很久，知道吧？这个摩西讲了，照着我们受苦跟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知道吧？你要照着那个长度，生命是一个量度，知道吗？是经历的量度，经历的量度。有些时候我们需要那个量度。我跟你们交通以西结那个圣灵的水有没有？那个就是量一千走一千走，那叫量度，知道吧？流得够长，够长。所以有些时候神常常让我们在一个情境中够长，然后去改变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有那个建造，知道吧？它不是一个，它会是一个建造的。如果我们一直依靠它，所以你要盖一个房子，也是越久才能够盖出一个什么越大的房子。好，所以我们这里提到祷告的时候，提到祷告的时候还没有完，要记得我们求，要记得我们求，求主给我们智慧求，但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把最好的给我们。什么是最好的？就他自己做的，知道吗？他自己做的，圣灵给求他的人，就他自己做的，圣地神自己做的，给我们的才是真正最好的。好，那么这时候就开始讲到一件事情了，就是有一个哑巴，叫人哑巴的鬼被赶出去，那哑巴就说话了。那么呢，就有人说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个一个体认为，认为说鬼里面有个管他们的鬼王。然后呢，第十六节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天上来的神迹。然后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跟他们讲。耶稣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讲，这样一直讲，因为前面有讲不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对不对？然后后来有讲神会把圣灵给求他的人，所以耶稣这里就告诉我我们要谨慎。神主可以做工，可以叫哑巴鬼被赶出去，那么这是圣灵做的工，对不对？那么呢，可是呢人会一直想要看神迹，用想要的这个心态来试探神。所以耶稣就讲到，那么一个国自相纷争，那么就荒场；一个家自相纷争就败落。撒旦他怎么会自相纷争？不会，所以耶稣就讲，他赶鬼就是因为神的能力赶鬼，是神的国临到里面。我们前面有讲，愿你的国怎样降临，对不对？所以一个壮士呢，他看守自己的住宅就平安无事，如果人要抢他的东西就要先胜过他，对不对？才能够拿他的。所以耶稣二十三节就讲，不跟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好，所以耶稣就讲当我们祷告祈求神，那么神圣灵会做工，显出一些作为来，那我们就要很谨慎，我们不要有不好的意念去批评，知道吧？所以这里讲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我们不能用不好的意念去看上帝的作为，第二个讲我们不能用错误的意念去求，知道吗？所以两个都不可以。一个人试探耶稣求神迹，对不对？一个人看了神迹不相信，是不是？这是两个面向，知道吧？所以这边是两个面向，两个面向，一个是看神迹，一个是什么？求神迹。所以神迹会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你怎么看待？看待是不是神的作为我们把它否定了，对不对？一个是我们去求他，所以神迹变成一个很特别的，省察我们人心的方式，知道吧？我们要去思考，要去思考。 如果神的能力降临，那么神的国就临到，神的作为就在当中。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求这个，那么神行出来，神显出来的，我们就感恩，那但是不要试探。所以神迹就变成一个有意识的去思考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不求神迹，也不是一直依靠什么神迹，知道吧？所以重要的，我还是回到刚才跟大家讲，我们就祷告，我们就把我们希望的告诉神，知道吧？然后去看到圣灵怎么作为，圣灵让这个人你祷告了，他病得医治的，那我们就感谢神，知道吗？那并没有得医治，求主也让我们看见圣灵的作为，我们去感谢神，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捆住，知道吧？这样了解。如果我们以色列人最大的困难，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就是求神迹，就是只是一个面向求神迹，知道吧？那这样子就很辛苦了，因为就偏差了。好，所以24节到26节就是一个很要紧的巫鬼，一个鬼被赶出了人了以后，那么这个鬼呢就开始要找住的地方，那么他一直找，找来找去找不着，就回到原来的屋子去看看，发现里面打扫干净了，修饰好了，哇，他就找他的同伴，找七个更恶的鬼来，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就怎样更不好。这是在讲什么？在讲祷告，知道吧？祷告，知道吧？祷告也讲我们的心灵，了解吗？如果祷告上帝为你做了，那你就应该让谁做你生命的主？耶稣做你生命的主，知道吧？你不要上帝应允你的祷告了，你不让耶稣做主，那情况会更不好，因为里面打扫干净了，耶稣却没进来做主，对不对？那原来原来辖制你的巫鬼就会再怎样，就会跑回来，而且他发现不仅他回来，他还带几个什么好朋友回来，所以圣经有几个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不太懂。第一个就是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就是鬼为什么会怕水我不太晓得，这个水是指真正的水还是灵异中的水我们也不太晓得，因为启示录有讲伯拉大河要干了鬼才过得来。
对，前阵子不是有一个耶稣用斥责的，然后也是大风浪，那不是也是水？
对啊，所以显然不是一般的水，我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水就对了。因为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其实这里就讲一个，就是这是一个灵界的东西，我跟你们交通过，鬼有几个特色，一个就是要找地方住，找地方住，知道吧？所以谁教鬼，那鬼就会住在他那里，因为鬼在找地方住，找哪一个人可以让他住，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我们不怕，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大，对不对？所以我们信主的就要让主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那这些都是我们要谨慎的。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经文来讲，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祷告一个要紧的事，我们祷告求神应允我们，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蒙应允的，我们就要能够让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如果不这样，我们会被受到一些损亏损，知道吗？然后我们也不要试探神，所以神迹我在说有两个面向，知道吧？一个是你看到神迹你怎么去回应它，一个是你求神迹，这就要当心的，不当心我们就会变成试探，不相信我们就会变成毁谤，知道吧？所以这都是让我们的心重要的，就是只有一个，让主做主，让主做主。好，这样了解。然后接下来这段话呢，就讲到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27节， 那么正在谈这些话的时候，那么呢就有一个人就喊着说，哇，听到耶稣讲了这些以后，他就说，怀你胎如养你的有福的、哦、就是怀他怀耶稣养耶稣，那就是玛利亚，对不对、哦、他说这个人有福了，耶稣说是有福，他没有否定、哦、是有福，却还不如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好，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你如果到启示录就发现这种人是什么，铭记在什么，天上，天上。所以你看耶稣又回到原来讲的，要因着铭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所以这又回应祷告，知道吧，祷告，祷告上帝怎么应允我们，我们怎么样去看见。那么我们不单单这样做，更要紧的是神的话我们听了就要怎样去行，去照着做，我们就要去照着做。那这个部分呢，总是一直放在我们的心上。所以祷告是件要紧的事，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就更回应一件事情，我们更要去思考我们有没有照上帝的话走，照上帝的话走。好，所以二十九节就继续讲，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看到没有，继续跟神迹还是有关，知道吗，还是有关，人想求看神迹，人想求神迹，但耶稣说重要不是这个，重要是什么，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道。那耶稣说这个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约拿的神迹就是在讲他自己，讲他自己，因为耶稣讲，那么约拿三日三夜在鱼的肚子里面，那人子也要怎样，也要这样，对不对、哦、所以约拿的神迹就是讲人子自己十字架的神迹、哦、那除了十字架耶稣从死而复活以外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其实后面耶稣还行神迹了、哦、这里讲的重要的就是说那一个、神那个要给人看已经行到那个最大的神迹给他们的都没有用，知道吧。好，所以约拿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所以约拿是一个很奇特的神迹，一个他被鱼吞到肚子里面再活出来是神迹，对不对。那约拿去传道也是神迹，知道吧。既然他传了一天，全城的人都怎样悔改，这是神迹，这个实在是 大的不得了的神迹。那么耶稣就讲了这些的神迹，很要紧的是 神的作为显出来还是有两个面向，一个是怜悯，一个是审判。好，我记得哦，神的作为呢，神的作为有两个面向，当一个是怜悯，一个是什么，审判，特别是神迹，知道吗，一个是怜悯，一个是审判。当你接受神迹，这是上帝的怜悯，对不对，可是你怎么回应神迹，那很要紧，要不然就会变成什么，审判，审判。所以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因为就从很远的地方来，因为她知道所罗门很有智慧，她就来听智慧话。然后耶稣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因为他不是说智慧的话，他就是智慧话的本身，是不是、哦、然后尼尼微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都悔改了，但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约拿只是传福音，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福音的本身，耶稣就是真理，耶稣就是那个福音。所以这里就提到当人求神迹，人求神迹，如果人试探神求神迹的话，那么就会跟以色列人一样，那是被定罪的， 神迹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如果我们把不配得的当配得的，我们就得罪神，知道吗？好，所以三十三节就继续的讲，所以主耶稣就继续讲，这是很实在的。我们里面要有一个生命的亮光，里面要有一个生命的亮光。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地窖我们现在我们这边大概没有，就是地底下，你在地下挖一个房子，知道吧？然后把上面盖起来，所以里面是什么？暗的，暗的。所以你点灯如果放到地窖里，就照不到我们需要的地方。那么呢，或放在什么斗底下，斗我们也不太知道长什么样子，你们知道斗长什么样吗？斗其实就是一个盒子，知道吧？一个盒子，上面没有盖子的盒子，然后斗是做什么？斗是为了量那个量米或者量谷子，以前的人去买米，买一斗米，知道吗？然后他就把米放在这个斗里面，就这样子放进去，然后拿一个尺这样一刮，这样就是什么一斗米，那叫斗。所以你不会把它放在斗的什么下面，因为斗把它盖住了。所以你要点灯，你就要放在什么灯台上。灯台上，那这样进到房间来才看得到亮光嘛，是不是？所以呢，你的眼睛呢，就是你身上的灯。好，你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要省察我们里面有没有光。好，眼睛就是你里面有没有光，里面有没有真实的看见。如果你有真实的看见，那么你全身就光明。那耶稣在讲这一段话，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就讲，人的财宝在哪里，人的心就怎样，在哪里。所以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这个跟祷告有关哦。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什么，神的义，就是讲这个事情。如果你求神迹不为神的国、神的义，很危险。可以求，但要谨慎。常常我们不经意会被他绑住，比如说我们为很爱的人生病祷告，希望神医治他，对不对？我们就会被他绑住，就如果他病没好，我们就会怎样？会软弱。但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神的国，就是说上帝，你按着你的意思走，那把更最好的给我们。你只要现在让他好最好，那你就让他好。要不然你一定要把最好的给我。所以什么是最好的，我们不一定知道，但主一定知道。所以我们要信得过。所以什么时候眼睛会明亮，其实就是在信心里面，知道吗？在信心里面我们眼睛就明亮，知道吗？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知道。如果你要心里面要有光，就是你要有在真实的信心去看见，知道吗？你才看得到。这个亚伯拉罕不是要杀以撒吗？对不对？那天使不是喊他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不对？那他眼睛一看到，看到一只羊，不是在那个被卡住了吗？所以他就取那个羊来做取代，对不对？这叫眼睛什么？明亮，眼睛明亮，知道吗？就是你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所以我刚才有讲，你要从圣灵看到上，看到圣灵的作为，眼睛要怎样被开启，被开启。所以我们帮助我们心思跟意念放对位置啊，我们的心会被开启，知道吗？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上帝是做这样的事，那我们的心就安稳，就知道说上帝没有照着我的意思给我，但是他真的把最好的给我。好，我们再把这一段话整个呢整理一下，你就发现第十一章从前面一直到这里都在讲一个要紧的事，就是祷告。 门徒跟耶稣求怎么样祷告。所以祷告的词我们知道，但是这个词里面我们要知道重要的是什么，然后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心态要知道，我们要情辞迫切的求，求到什么？求到主应允我们祷告。什么叫主应允我们祷告？就是他把最好的给我们最好的是什么？是圣灵的作为。我们看见圣灵到底在这件事情上为我们做了什么那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要明亮我们看上帝的作为跟这一个我们看跟求，我们都要小心去做因为我们都是神对我们的怜悯，知道吗因为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世代，所以很可能用祷告的方式去惹神愤怒，知道吗？我再讲一次，邪恶就用祷告的方式惹神发怒，知道吗？惹神发怒，这以色列人在旷野常做这种事，他们用抱怨的方式，跟神要这个要那个，对不对？这些都惹神发怒，知道吗？所以我们以色列人一直求神迹，也惹耶稣发怒，知道吗？所以他们一直跟耶稣说，你给我们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就是不会得神的喜悦
那个也算是祷告的，
也是求啊，但这个神不高兴了，对不对？所以法利赛人后求很多想要看很多，其实都是对神向神都是一种祷告求，但神不喜悦。心态是让我来决定你是不是神那里来的，所以
人真的看到了又说是特别羡慕，
然后真的做了又觉得说又怀疑了，真的吗？然后一想应该不是，所以就这样就惹神发怒嘛，对不对？你跟神要，那上帝给你了，给你了以后说可能是巧合，那不就惹神发怒？我对说惹神不高兴，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就想说，好了，我这一次生病好，我就信耶稣。可他真好了，信不信？我碰到好多人就不信了，知道吗？哎呀，这医生不错了。所以人很容易忘记，很容易忘记神迹，走过很容易忘。所以以色列人走过那么多神迹，一到旷野就忘了一干二净。所以这都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记得我们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不要说你别人邪恶是讲我们人心的邪恶，知道吗？从神那里看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要蒙怜悯。所以我刚才强调祷告是蒙怜悯求上帝怜悯我，把那个不当得的恩典给我们，知道吗？不是我们当得，我们不当得，我们是蒙怜悯，但是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蒙怜悯跟审判是在一起，知道吗？上帝既然做了，那就表示我们就要能够去体会他，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你看尼尼微人，你看南方的女王，他们多么渴望得恩典，对不对？那耶稣的时代，这一群人看到的神迹真的够多，真的是多，但是他们就不信所以有些人常常讲，
他应该他没有讲他信还是不信
啊？
就是圣经上没有讲他
没有讲
信还是不信？
对，但是他有一个作为，是他真的渴慕想要得着，因为他从这个伊索比亚南边那边来，所以他要走好几个月的时间。
听完所罗门的智慧话之后就回去了，然后就不知道回去干什么了。
所以回去以后，传说就有以色列人在那边了，有没有？现在不是有些以色列人，他们讲他们是这个女王的后代。
对啊，就很多奇怪的传说，但圣经其实没有讲到道理。
没有，圣经没有讲，圣经只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智慧话 广到一个地步。那圣经用这个来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反省，就是外邦人知道上帝这样给所罗门智慧，人家就那么用心追求，那你们有的还不好好追求，主要是用一个对比。所以耶拿去尼尼微也是一个，以色列人有先知一直跟他们讲，他们就不悔改，对不对？你看尼尼微只要一个先知不情愿的去，就怎样悔改了。所以后来保罗也用在外邦人。
是啊，不是这尼尼微他的悔改是上帝的神迹啊，悔改是神给我们的。
对啊。
上帝要我问，就这悔改是我们要自发的，还是其实是上帝让你悔改，你就会悔改？那你不悔改，就是刚硬。
其实这个部分哈，我们只知道上帝把那个机会给人，上帝把那个机会给人，那很奇特。上帝把那个机会给人，有些人悔改，有些人怎样？没有。那我们基督徒只知道后面的结果。就当上帝把那个机会给了有些人悔改了，我们知道是上帝恩待他们。那有些人不肯悔改，我们知道上帝的恩他们不肯领受。
但是我们都说尼尼微人悔改，就是他都是那个事件他悔改了，但是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不悔改是看一整个时序，他可能在那个当下看到神迹他有感动了，觉得蒙怜悯，但是我们又说他后面又背逆神，就看以色列人是很不是单一个事件，但尼尼微人是单一个事件。
对。
那为什么这么纪念尼尼微人的悔改？以色列人我们就觉得是觉得他们是硬心的。
好，因为尼尼微人的悔改哈，上帝要人悔改呢，是一个彻底的悔改。那以色列人总是上帝讲一讲以后他们悔改，可是圣经的意思是什么？他们的心不归向神，就是说他们有表达悔改，可是上帝说你们的心没有转过来，这个是困难点在这里。就上帝管教了他们就认罪了，可是他心转不过来，所以心一直转不过来。这是先知书告诉我们，心总是转不回来，上帝管了，然后他就说我错了，我错了。可是呢，一下子又什么，又不见了。
那我没有知道，不知道没有记录尼尼微人接下来他们
是。圣经啊，在尼尼微的这件事情，他没有在讲这个。但是如果从后面先知书我们知道，啊，到西番雅的时候，我们知道尼尼微照样。上帝审判临到他，那重点是借着尼尼微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神真的是因着怜悯来拯救人，上帝总希望人知道他的怜悯，那用这个才衬托以色列人是一直蒙怜悯而不肯回到上帝面前。
神迹是不是也包括悔改这件事？是罪人悔改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不管是约拿做的，或耶稣
还
要使人。
其实悔改就是一个上帝的恩。对我们来说，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恩，我们其实是蛮难悔改的。因为啊，我们都能够认错，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对不对？所以认错啊，不管信不信主的人都能认错，知道吧？认错都可以。你看那个其他宗教，有些人做不好不认错吗？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嘛，对不对？那神的灵是我们里面的灯嘛，所以他会光照人的心，所以认错人可以认错，认错。那认错跟悔改不一样。犹大吊死了也认错，对不对？他说啊，我不应该卖了，出卖义人了，对不对？所以 认错不等于悔改。好，我们讲那叫认错，知道吧？认错，悔改。
上吊自杀了。
对对，上吊自杀。他不是，他认错而已。所以保罗就讲，人如果按照人的意思忧愁，那是灭亡的，因为没有得救。得救悔改是什么？人相信上帝的赦免，这不一样哦。一步是我知道我错了，我认错，然后再下一步是什么？人的做法是什么？我知道我错了，所以我现在开始知道我要做好来怎样补偿我的错，这是人做的，知道吗？那人觉得没有办法补偿，他就去自杀了。好，另外一种是什么？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相信耶稣为我付的代价赦免我了，我不必再自己做了，这才叫悔改。
犹大不自杀叫悔改，如果他不自杀
了，如果他不自杀，他到然后相信耶稣还是为他这个罪死的话，好，他就得救。所以悔改不一样哦，这样懂吗？我们常常以为认错等于悔改，认错不等于悔改，知道吧？其他宗教的人，我说的一般人都可以认错，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圣经告诉我，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里有讲灯，对不对？光照人的什么心？所以人的心被光照，知道自己做错了，所以世上的人都能认错，如果他愿意面对自己的良心，面对自己的良心，他可以认错。那记得，认错不是圣经的悔改，知道吗？圣经的悔改是什么？我知道我错的，所以我向上帝承认我的罪，然后我相信上帝赦免我的罪，这叫悔改。所以不是我自己可以补赎哦，不是我自己可以补偿，不是我可以自己去做说哦，我对不起你，所以我做这些来补到满，不是。悔改是我相信是耶稣为我死，然后所以我的罪在上帝面前怎样赦免。这才是悔改，所以神要人这个心。
所以犹大不是悔改，
不是悔改。所以上帝要人这个心，知道吧？就上帝要人，不仅知道自己错，而且接受救恩，接受说，耶稣你为我死。所以我们讲福音是这样，讲福音是这样，你们要悔改，起来受洗，对不对？是领受圣灵住在你们里面，就必得救。所以一个人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是我们救主，为我们死，我们就起来受洗，圣灵住到我们心，我们才是一个得救的人。
犹大不能
受
洗啊？犹大不
能
受洗？
犹大这些人最后要悔改，对，人最后要悔改。所以圣经里面很要紧的是，一个人不要让自己在一个罪当中，知道吗？如果一个人在罪当中被罪抓住，到最后圣灵要他感动他都感动不住，知道吧？所以圣经有讲，不要消灭圣灵的什么感动。所以我们很不太能够理解到底圣灵是怎么样做，让一个人可以悔改，这个我们不太晓得。像我们信耶稣，有些时候会觉得是我们自己决定信。但是信耶稣越久越久越久，我们就发现是什么？其实不是，是有神的手一直引导我们走，我们就会发现是神在引导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好，所以这边呢，到的36节，我跟大家交通的祷告呢，要记得祷告是一个求神先站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知道吧？所以耶稣讲，你们祷告的时候要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他在监察我们，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光照我们。所以保罗常讲，那么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知道吧？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也不要太担心，知道吗？记得耶稣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就祷告，我们就相信主一定恩待我们，知道吗？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们。 然后总要记得，我们都是蒙怜悯的，不是因为我，我祷告，我很会祷告，知道吧？不要这样想，了解吗？没有什么人很会祷告，很不会祷告，知道吗？这样了解吧？不要说我很会祷告，不要这样想，那个人不太会祷告，不要这样想，知道吗？了解吗？你掉到水里就喊主啊救我，你就很会祷告，知道吗？因为那时候你真的是很用心祷告，知道吗？而且这都不需要进食的，知道吗？你在危急的时候，你的祷告就是很专一的，因为你没有其他念头，只有要主耶稣救你。所以不要说我们很会祷告，都不要，祷告就是一个被怜悯，祷告是一个关系，你到天父面前就跟他讲话，就是一个关系，祷告也不需要在意自己会不会说，因为我们为祈求以先，我们的父都怎样知道，但是祷告有个要紧的，就要真诚的讲，知道吧？因为真诚的讲，帮助我们的心亮，帮助我们眼睛亮，知道吧？真诚的讲，有些时候主希望我们讲，讲一讲，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心如何，知道吧？讲不是主在听，讲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也在听，一边讲一边听，一边讲一边听，然后我们就知道自己的心如何。好，这样了解吧。好。
假如说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到最后都会说拜祷哈，帮教会拜祷。那有些人会觉得这有点压力，就好像自己词不达意，不知道怎么拜祷。
对对，在鼓励弟兄姐妹词不达意也没有关系，知道吗？因为我一直强调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才是那个分量，知道吗？不是你讲的话是分量，祷告是你的心才是那个分量，了解吗？心才是分量，所以圣经常常讲到有一些父母为儿女祷告，有没有？一个寡妇死的儿子，对不对？然后他来到上帝面前要的那个就是分量，知道吗？跟他的用词没有关系，知道吧？你父在暗中查看，看什么？看我们内心的心。我简单这样讲，你心有个求的分量，了解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祷告，通常是为了把心拉回来，不要让我们的心再占据太多外面的事，所以这样祷告没有那个分量。所以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知道吧？外面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先怎样推开，祷告我们在暗中的呼。
所以祷告跟拜祷也是一种操练，
是一种学习，都是一种学习。学习说哦，原来我们有些时候求的时候心够不上，跟不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很喜欢听小朋友祷告，因为他们就比较没有太多其他的想法，知道吗？我们比较喜欢听。那我也跟你们交通，就是说我以前喜欢一个老弟兄祷告，我以前祷告会跟他分一组，我就比较蛮喜欢的。因为这个老弟兄的祷告他祷告的事情就跟他自己的事情一样，知道吧？而且他讲话就很那个，有那个情境。他说，主啊，这个弟兄要搬家，你知道搬家很辛苦，很多东西要搬，然后怎样怎样。哇，他讲的跟他的事情一模一样，他整个人沉浸在那个搬家的情境里面，知道吧？主啊，你不给他好天气，这个就不好啦。然后就一个老弟兄，我常在想说，这个老弟兄怎么可以祷告那么久？是不是在讲一些别的？没有，他就为这个事情祷告，搬家的事情，他就这样一直祷告，继续迷语的，就好像他要搬家了一样。对呀，其实你说就是这样，你要怎么祷告？不，没有怎么祷告，你就把它当成自己的事就好了，说就好。
说像代祷要有一种同理心，
代祷你要代祷通常 也是一样，比如说你为某一个人祷告，你要先求主帮助我们有一点体会，体会那个情境。那没有体会也没有关系，我们因为祷告是一个圣经里面讲代祷是什么，代祷像有没有，我上次跟你们讲的有一个摊子，有四个人把它抬到耶稣面前，有没有，那就是代祷，知道吗？有个摊子，不是他们有四个人把它抬到耶稣的面前吗？这就是代祷，就是我们是抬的那一个，知道吧？好，就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扶着这个事情一直抬着走。所以代祷起来为什么会比较轻省就知道，不是你一个人扛，知道吧？不是你一个人把这个人扛到耶稣面前，你是大家一起什么，一起抬。好，感谢主，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啊，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活在这样的世代当中，你知道我们所受到的难处，你也知道我们的心常常跟不上，但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你总眷顾我们，我们是你的孩子，你总是恩待我们。啊，我们的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求你今天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的名因着那你自己的恩典都被记录在天上，让我们这一群有上好福分的人，我们专一的跟随你，专心的跟随你，在你所给我们的这一条信心的路上，我们望着标杆直跑，我们来走这一条属你的道路，虽然当中可能有一些的难处跟许多的经历要走，但我们深信你必引我们领我们到你自己的国度里。阿们的主啊，谢谢你的恩，眷顾众人的心，保守我们的灵，使我们能够在里面不断地享受你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恩典，也在当中不断地将我们自己跟所挂念的交托给主。谢谢主，你恩待我们，赐福引导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